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十八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眼睛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的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们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决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愿神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来听聆听神的话语。
大家早上好。可能刚才唱歌唱得太过头了。好，请你们拿出这一张小单张好吗？里面有信息大纲，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认家人信耶稣，经文是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十八节。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核心真理就是家人的事，家人的事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信耶稣。时间过得真快，2014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中小学的第二个学期也已经开始了。再过两个主日，我们就要庆祝今年的复活节了。不知道大家的日子过得如何，还算充实有意义吗？或者你还在寻找人生的目的，或者是在漫无目的的过日子？无论如何，我要提醒大家，我们都是上帝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这是为了要我们行善，这是上帝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去做的。而且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我们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主里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居所，这是我们远大的目标。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做主门徒，喜乐满意，这是去年教牧在一次退休会里面所领受的一个感动，特别是我们的主理牧师陆勇的牧师。我们相信在座的各位，还有那些将要来到我们当中的，都是耶稣现在和未来的门徒。我们希望看到你们有归属感，我们希望看到你们能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而你们也都愿意以体贴热情好客扶持出现有状况的人，接受差异，不论断，而是彼此的互补，来负起做家人的责任。我们盼望圣港堂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心里火热、塑造门徒的社体。除了罪，我们什么也不怕；除了上帝，我们什么也不可慕。我们要成为见证，要为基督赢得世界。因此我们在二月推出了做主门徒喜乐满意上，我们以朋友、宣教、选择生命之道和谦卑这四个课题，带领大家探讨何谓做主门徒喜乐满意。八月到九月，我们就会用四十天来更深入的学习如何做主门徒喜乐满意。到时我们会从舍己、品格、公义、忍耐、冲突还有满足这六个课题，去理解并体会 做主门徒喜乐满意的真实意义。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紧密连接的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是要帮助大家建立归属感，是要帮助大家负起做家人的责任。今天开始刚好是这系列的下半场，这系列的上半场是由邱牧师开始，他开始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要按正义分解真理，以免起疑惑。耶稣如何胜过试探？他成为我们如何信靠上帝、信靠上帝话语的榜样。之后，路牧师教导我们重生，重生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得到新的生命。重生的真实在于我们今天活出对上帝家的归属和义务。我们同时有属灵的家人，我们也有肉身的家人，两者对我们和上帝来说都是一样的重要。林牧师在第三讲，就是上个主日，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耶稣，就能破除与人的隔阂，和上帝和好，带来彼此的接纳。这系列的最后两讲，我们要学习如何在生离死别的痛苦中依然仰望上帝的荣耀，以及如何身为家人一起的团结，齐心的回应上帝。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如何从家人的事，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相信耶稣。弟兄姐妹，你最后一次看见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可能你已经记不起来了。让我们现在安静，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低下头，我们闭上我们的双眼，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多渴望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有多渴望遇见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大卫在历代志上28章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全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耶和华监察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否曾经寻见上帝，你今日只要诚心寻求他，他必让你寻见。现在就告诉上帝，你要遇见他。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建造你的殿，让我们成为你的居所，因为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你也必做我们的父。父啊，帮助我们恒久遵行你的诫命、你的典章，坚定我们直到永远。父啊，引导我们在众人眼前，在你的会中，在你的垂听下，遵行你一切的诫命，让我们可以承受这美地，并留给我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从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和其中的教导来学习如何看见上帝的作为。这是约翰福音记载的第六个神迹，耶稣医好生来眼瞎的人。这是福音书所记载唯一生来就残障的事例，而这人应该是相当出名的，所以门徒才会都认识他。门徒看到这生来瞎眼的人，就借机会问耶稣一个问题。他们所问的问题是犹太人一直不解的，而门徒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犹太人，我想甚至我们现代的人都习惯把罪和受苦连接在一起，当作是因果的关系。他们总认为一个人受苦必然是犯罪的结果，因此他们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但是耶稣并没有把犯罪和受苦连在一起讲，也没有解释犯罪和受苦的关系。他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人的受苦、忧伤、痛苦、失望，常是显明上帝恩典的良机。从受苦的人身上，我们将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对于那些受苦的人，我们要向他们显明上帝的心意。当我们帮助受苦的人，上帝就借着我们来帮助他们，他们就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耶稣接着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做的事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我们都必须把握时机，忽略了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来。所以无论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或者是带领人信主的事，都必须趁着白日去做，因为黑夜将要来临。我们必须看见上帝的作为，也让别人借着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相信他，归向他。但是神迹可见，不见得人人都信。为什么呢？神迹或者一般人所谓的奇迹是一个事件，不是人为的，也不是自然的现象，是超自然的。虽然如此，神迹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例如我们的重生，我们的重生是超自然的，但是我们信徒甚至世人早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是一个神迹，但却不再是奇迹了。因此我们可能天天在见证神迹，但却很有可能不以为然。在约翰记述的第六个神迹中，当瞎子眼开了以后，许多人不相信他就是他们素常见到那个讨饭的人。 除了耶稣和门徒外，见证这神迹的还有瞎子的邻居、法利赛人、犹太人，还有他的父母。这些人都因着某种原因而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事件中唯一把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的却是瞎子，因此唯有这瞎子最后信了耶稣。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瞎子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到底为什么瞎子得看见，瞎子信了主，而眼明的人却视若无睹，错失了信耶稣的机会呢？首先让我们看看瞎子和这些眼明的人的关系。他们都是犹太人，一些是素常见面的邻舍，一些是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一些是滥用权柄的犹太人，还有他自己的父母。这些人都是瞎子在上帝家中的家人啊，而他眼开后一个个不认得他，甚至不信他，或者找借口不和他一同被牵连在一起。首先瞎子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人就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们认不出他来，或者干脆不认他，所以他们无法相信他们眼见的事实。如此一来，他们错失了看见耶稣、相信耶稣的机会。法利赛人的反应尤其的大，他们前后盘问了瞎子两次，他们不信。为什么呢？因为这神迹发生在安息日。根据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看法，耶稣至少在三方面违反了安息日的律法。首先是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规定，耶稣违反了。其次是安息日不可治病，耶稣也违反了。最后这个有点夸张哈，传统最清楚的规定，安息日吐口水，数量不可覆盖眼睛的范围。三方面，文士、法律赛人不相信这个神迹。法律赛人是典型的特殊人物，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若有人的宗教观念没有完全和他们相符，他们就一律加以攻击。他们认为只有他们的表现才是服侍上帝最好的方式。即便如此，法利赛人在第一次盘问时也起了内讧，结果必须有第二次的盘问。他们按着自己的宗教观念一口咬定耶稣是罪人，所以他们不信他行了这个神迹。他们也错失了看见耶稣、信耶稣的机会。现在让我们稍作反省，你是否像邻舍一样，对经历神迹的人不熟悉，因此无法全然相信那是一个神迹？或者你按你自己的宗教观念判断神迹的可信度，也无法全然相信那是一个神迹？无论如何，若你的答案是，你也错失了看见耶稣、信耶稣的机会。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必须和家人 紧密的连接，我们才不会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或者我们家人的事半信半疑。我们必须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话语，按正义分解真理，才不会起疑惑。现在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九章，看见了还是不信的人，还有犹太人和瞎子的父母。这里所指的犹太人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而是犹太人领袖。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不但如此，他们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这是会堂对付信徒的一项有力的武器。赶出会堂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终身的，当着众人的面受到咒诅；另一种是短期的。无论是终身的或是短期的，犹太人都害怕这种刑罚，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刑罚不单是和会堂隔绝，也和上帝隔绝了。我们由此了解瞎子的父母为何会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的父母已经看到法利赛人如何狠狠地恼怒耶稣，随时准备要借着教会的权柄来对付耶稣，而犹太人的领袖也滥用权柄威胁其他信徒，不让他们承认耶稣是基督。结果犹太人和瞎子的父母都错失了看见耶稣、相信耶稣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反省，你是否曾经因为自己的成见而看不到上帝的作为，或甚至你滥用了你自己的权柄，也不让别人承认那是上帝的作为？或者你曾经受到威胁，因为害怕就不敢承认你所见证的上帝的作为，那你也错失了看见耶稣、相信耶稣的机会。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向瞎子学习，他勇敢地将他的经历说出来，不多不少。他不懂得怎样说明他所相信的耶稣到底是谁，他只不过把他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他这样做，他见证了耶稣在他心灵和他身上所做的一切，虽然别人不明白他所想的，却能够体会出他的心境。结果呢？结果瞎子被赶出来了，但是耶稣却找到了他，还让瞎子知道他已看见了上帝的儿子。瞎子勇敢见证了基督，虽然他因此受到了家人同袍的排斥，但是这反而让他更接近主，也信了他。尼克他应该是几个月前来了新加坡，他是一个生来没手没脚的基督徒，这是一个现代生来就残障的实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在他的身上看到上帝的作为。请看。
What makes someone extraordinary? Their abilities? Their talent? Or simply, their smile? When I first met Nick Vujicic, I knew I had just encountered someone extraordinary. From the moment he began to share his amazing story with me, I witnessed firsthand how God is using a man with no arms and no legs to be God's hands and his feet.
My dad was saying that he was, you know, his head was next to my mom's head as I was being born, and he saw my shoulder, and he just went pale. He was hoping my mom didn't see me because he saw that I had no right arm. And my dad had to leave the room, and he couldn't believe what he saw, and the doctor came in, and my dad said, "My son, he has no right arm." And he says, "No, your son has no arms or legs." And he said he nearly fell on the floor. He couldn't believe it. And the whole church was mourning, you know, like, why would God let the pastor's son be born that way? And my mom, at first, she didn't want to hold me. She didn't want to, you know, breastfeed me and all that. She just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first 4 months. And it took them quite a while before they could trust in God that he didn't make a mistake, that he didn't forget them or me.
Nick's parents gave their fear and even disappointment in their son's disability over to the Lord. They chose to trust God and his promise that he had a plan and purpose, a hope and a future for their son. But as the years passed, Nick, on the other hand, had many challenges trusting in a God that he felt gave him less.
I challenged God. I said, "God, I know that I'm a sinner. I know that I won't probably have peace until you're in my heart, but I will not let you in my heart until you answer me why. Why did you take my arms and legs? Why didn't you give me what everybody else has?" And I said, "God, until you answer me that question, I will not serve you." And so I wanted to end it. If God wasn't going to end my pain, I was going to end it myself. So at age 8, I tried to drown myself in a bathtub of 4 inches of water. I told my mom and dad, "I'm just going to relax in the bathtub. Can you put me in the bathtub?" And I turned over a couple times to see if I could do it. I couldn't do it. The thought that stopped me from going through with it was the love for my parents. Because I love them so much, and all they did was love me.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if I actually went through with this, I pictured my funeral, I pictured my parents, and all I saw was guilt on their shoulders, that they couldn't have done more.
Tha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Nick would attempt suicide. But it wouldn't be the last time he would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ose deep issues that made him want to end the pain. Then one day, Nick's mother had him read an article about a severely disabled man. And that man's story made a huge impact on Nick.
I have a choice to either be angry at God for what I don't have or be thankful for what I do have. And my mom, she said, "Nick, God's going to use you. I don't know how, I don't know when, but God's going to use you." And those seeds started penetrating in my heart. And that's when I started seeing that there is no point in being complete on the outside when you're broken on the inside. And I found out that God can heal you without changing a circumstance. I gave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when I read John 9 at age 15, where a man was coming through a village, and a man, this blind man from birth, Jesus saw him. People said, "Why was this man born that way?" Jesus said, "It was done so that the works of God may be revealed through him." And I felt like God answered my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answer?
The question was, why? Why did you make me this way? And the answer was, do you trust me? That's the question. And when you say yes to that question, nothing else matters. Because there was nothing else I could find.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hat could give me peace. I knew arms and legs wouldn't give me peace anyway, arms and legs alone. I needed to know the truth of who I am, why I'm here, and where I'm going when I'm not here. And I haven't found that truth anywhere else but in Jesus Christ. And I now live in his strength. And whatever Jesus conquered, I conquer. I believe if God doesn't give you a miracle, you are a miracle of God for somebody else's salvation.
In the last decade, Nick has shared his story in 24 countries to over 3 million people. And whether he's talking to a stadium packed with people or one single person, his heart behind the message is the same.
God loves you, that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pain, he hasn't forgotten your family. Don't give up on God, because God will not give up on you.
好，我请敬拜团长。弟兄姐妹，的确，上帝没有赐给你神迹，而你是上帝为了另外一个人的救恩所行的神迹。我再说一次，上帝没有赐给你神迹，你就是神迹。弟兄姐妹，如果你仰望耶稣，对耶稣的呼召有反应，你就已经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了。如果你自觉自己看不见上帝的作为，而希望看得更清楚、更深入，主便开你的眼睛，让你更明白真理。相反的，若你自认自己都知道了，就等于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看不见的，这才是真正的眼瞎。其实我们爱耶稣，比爱关于耶稣的理论更为重要。今天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但愿我们都渴慕亲近主，告诉主说：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让我在家人、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你的作为，让我的生命彰显你的荣耀，让我在每件事上多关注你的作为，天天见证神迹，信心日日加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再做一次这样的祷告，我讲一句你就念一句，好吗？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让我在家人、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你的作为，让我的生命彰显你的荣耀，让我在每一件事上多关注你的作为，天天见证神迹，信心日日加添。阿门。